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就喺中共打住自主生产晶片嘅如意算盘之时，又传出一个令其制造业相当颓丧嘅消息。一家冇披露名称嘅日本公司已经停止对中国大陆供应光阻剂。消息一出，喺大陆股市创业板挂牌嘅中国光阻剂供应商股价飙涨。
业界资料显示，光黑胶又叫做光致矿石剂，其中 KrF、ArF 光黑胶主要用喺先进晶片嘅制造过程中。光黑胶嘅质量决定咗光黑精度，即是话，就算有最好嘅极紫外光 EUV 光黑机，如果冇好嘅光黑胶，光黑嘅精度仲系唔得。可以话，光黑胶直接影响晶体电路嘅性能、成品率同埋可靠性，可见佢喺晶片制造过程中嘅重要性。而咁重要嘅材料被日本紧紧控制住，日本三大厂商就占据咗全球光黑胶市场份额嘅72%。日本嘅信越化学同埋东京硬化工业都系全球数一数二大嘅光阻剂生产商。而且高解析度嘅 KrF 同埋 ArF 光黑胶核心技术，亦都基本上系被日本同埋美国企业所垄断，产品绝大多数出自日本同埋美国公司。从成个光黑胶市场格局嚟睇，日本系光黑胶行业嘅巨头集中地，亦都系光黑胶嘅垄断国。早前，日本同埋荷兰已经同意加入美国嘅行列，限制对华半导体技术出口。日本东京电子有限公司同埋荷兰光刻专业公司艾斯摩尔系令到制裁生效所需要嘅两间关键公司。而家日本公司又喺咁重要嘅一个产品环节上突然对华断供，咁样对大陆嘅晶片产业嚟讲系雪上加霜。荷兰政府日前又宣布，除咗禁止艾斯摩尔公司出口极紫外光刻机 EUV 之外，又进一步将出口禁令范围扩大到低阶晶片所使用嘅深紫外光刻机 DUV。呢个禁令有望喺今年夏季之前实施。荷兰政府仲呼吁其他欧盟国家加入。消息一传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即刻回应反对荷兰嘅制裁。美国嘅一份媒体叫做《政客》嘅评论表示，一夜之间，荷兰政府加入美国阵营，等于宣告美国已经成功打造共同战线，截断中共独裁统治者嘅翅膀。一旦艾斯摩尔配合荷兰政府，将阻碍北京晶片自主化嘅计划，并且可能令到佢嘅经济倒退几十年。简单嚟讲，西方正在令嗷嗷待哺嘅中国科技产业翻到石器时代。
今年两会系中共政府换届，最高领导层进行大洗牌。3月10号，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始第3个5年任期。
同时，习派人马完全控制咗中共中央嘅权力中心，习近平嘅个人权力达到最高点。中共高层圈内人形容习近平已经冇任何掣肘，但系相比于喺国内嘅不可一世，习近平喺外交上就处处受制。日前，习近平喺中共两会上曾经罕见咁批评美国。有消息话，习近平对中美关系越嚟越悲观，佢并且喺度逐步咁为中美对抗做准备。禁止中共官员同埋美国嘅对等官员讨论任何重大嘅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熟悉习近平嘅知情人士嘅话，佢话习近平对中美关系嘅睇法越嚟越悲观。佢认为美国方面有关中美之间潜在冲突嘅言论，最终可能被证明系一个自我实现嘅预言。习近平正喺度逐步为中美对抗做准备。习近平3月6号喺中共政协会议嘅民建工商联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对中共全方位地压制、围堵同埋打压。外界都认为，习近平对美国嘅批评有助于转移佢喺国内面临嘅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增长乏力、 同埋嚴格嘅防疫措施突然轉向所帶嚟嘅政治後果。熟悉中國外交政策嘅人士對《華爾街日報》表示，習近平今年可能會加快外事出訪，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修復中共和其他國家的關係。習近平在他的第三個任期內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在中國以外。報導指，習近平一直都在逐步為中美對抗做準備。他要求在制定2022年經濟目標的時候，要確保中共的 GDP 增長速度超過美國，并加强了中共军事力量，加快核武库的扩张，以防美国压制。中共官员和外交官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明确指示，他们不能够和美国的对等官员讨论任何重大问题。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很少中共高级官员敢在和美国人合影的时候微笑。有报道认为，虽然习近平已经一揽大权，但是他在国内面对的是经济萎缩、民生凋敝的困局，在外面面临被西方孤立，美欧、英日几乎同时剑指中共，党内人心涣散，民间民怨沸腾，他或者将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指出，中共现在已经处在火山口上，听下国内因为无预警放开而造成大规模死亡而引发的咒骂声，看下坊间不断涌现的反抗和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横额，就知道中共丧失了多少民心。
中共召开两会之际，3月8号，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前却出现一批人潮，等待美国签证的中国人在这里大排长龙，一眼望不到尽头。
另一段短片显示，3月6号在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门前等待签证的人亦都排起长龙。现场观众说，大概签证的人数是200多人。同一日，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同样爆满，等待美国签证的中国人在排长龙。而中国护照在日前亦都引起了舆论风波。中共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戴斌对媒体表示，中共已经同150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随便出入的目的地越来越多。结果他的讲话遭到中国网民的炮轰，他们说戴斌的言论在误导大众。有网友讽刺说，你自己信不信啊？你讲这些话有没有面红啊？这些所谓的互免签证，绝大部分都是适用于公务护照、外交护照，普通护照还是不免签的，普通百姓还是享受不到。还有人说，都是些弹丸小国免签有什么含金量，去发达国家免签才是真正的含金量。
目前中国大陆外资正在加速撤离，陆媒指宁波群智光电关闭50条生产线准备外迁，重庆、苏州等地的电子大厂亦都传出要撤离，带动大批上下游企业迁移。
大陆集媒网3月8号引述供应链人士的消息，独家报道群创光电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宁波群智光电已经至少关闭50条模组产线，解雇了20%的员工，并计划将 TFT LCD 模组工厂迁移到印度、墨西哥。报道说，宁波群智光电去年关闭了两座模组工厂，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8名工程师去印度或者墨西哥工厂就职。虽然群智光电回应说正常经营、订单稳定，公司目前有海外投资计划，属于正常经营策略，不影响主体业务经营。但内部员工透露，大老板去年就说要优化20%的人员，再加上绝大多数的员工不想去印度或者墨西哥工作，模组产线离职率已经超过40%。除了宁波群智光电，网传重庆多家电子代工厂亦都将迁到越南等国。当地很多为这些代工厂提供生产配件的企业已经连续几个月没开工，很多设备亦都跟着迁往越南了。有自媒体报道说确有其事，因为中美脱欧 同埋大陸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惠普亦都靜靜咁將產業鏈遷往東南亞，戴爾亦都持續縮減中國嘅生產鏈。重慶嘅惠普筆記本電腦生產需要依賴當地嘅富士康、英業達、人保、廣達等台系嘅代工企業，同時帶動咗包括京東方在內嘅300多間下游零部件工廠。惠普撤離將對重慶嘅產業鏈帶嚟巨大嘅打擊。另外，深圳嘅富士康全民亦都喺度撤離。近日多個短片顯示，深圳富士康園區出現大量印度人，有人話正喺度拆除生產線，遷往印度。好多中介亦都收到咗裁員通知，富士康話唔再招聘臨時工，生產線要轉移到印度。另外有消息話，江蘇昆山3間最大嘅電子廠，富士康、聯滔同埋人保都將遷往國外，其產業鏈上下游嘅大批台資企業亦都將跟住遷移。
中國載運軍用間諜衛星嘅長征 2D 火箭，去年6月升空，之後成為太空垃圾，重返地球時本月8號喺美國德州上空解體。美國軍方截至9號尚未拾獲火箭殘骸。美方指未受控制燃燒解體嘅太空垃圾可能造成地面人員財物損傷。美國太空總署批評中方不負責任。
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USNI News 报道，中方去年6月用长征 2D 火箭载运3枚疑似军事侦察的间谍卫星升空。美军研判这3枚军事电子信号监视卫星的目标是南海。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资讯说，长征 2D 长 41.148 米，能够将约3628.739公斤的货物送上近地轨道。在完成最后阶段卫星布放之后，长征 2D 第二节火箭载体就失去功能。这一嚿重达4吨的物体在当地时间7号晚黑，以时速1.7万英里的速度，在美国德州西部马拉松市 Marathon 上空进入大气层，在东北方向的 Abilene 和 Austin 之间下坠。遭大气层燃烧解体的太空垃圾形成的碎片墙长宽可能达数百英里。目前推算碎片散落地点是德州人口稀少的地带。美国军方尚未找到残余的碎片，而中国方面亦都未承认这一起计划外的重返事件。虽然这个第二节火箭设计有特殊的缓冲装置，以防止对轨道上其他太空卫星造成危害，但中方无力确保太空碎片落地的时间和位置，又不愿意分享轨迹数据的做法，招致各界的批评。美国太空总署批评中共不负责任。北美空防司令部发声明说，这个是一次不受控制的重返，这个意味着它没有被引导，而是轨道自然衰减降落。这个情况凸显国际间针对高风险不受控制的飞行体制定更佳国际规范的必要性。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